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净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请放掌。我们上星期是讲到214经，今天是要讲杂含215经。那这一经会讲到所谓的现见法，就是如来说的法是当下可以看得到的，当下看到，当下可以去证知的。那后来我发现这个部分呢，我想昨天早上有给大家一个补充讲义，我想就这一经，我们下次大家有印出来的时候再来讲，因为这里面就是这一经杂含215经，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四不坏净，或者是四种的坚确净性其中法的部分。那汉译本这边的这个翻译不是很理想的啊，那我们就下星期用这个补充讲义里的看过的话，那这一经就容易了解，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经就先暂且留到下星期再来说。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于佛法僧戒四不坏净。那这个就是决定你是不是能够成为入流者，就入圣者之流，还有对佛法僧的意念要怎么意念都跟这一经有关，还有我们的补充讲义里的所讲的内容有关。所以我们等下一次有这个补充讲义之后，那两经也是来自那一套书的啦，就看你们要不要印都可以那我们今天看杂含218经这是跟苦集苦灭有关。那这个苦集苦灭就是跟缘起有关六处跟缘起。就是我们会去了解到所谓的苦集苦灭那是从六根缘六境来谈这个苦集苦灭。所以佛陀在这边祇树集孤独园这边跟比丘们说我今当为汝等说苦集道基，苦灭道基。那个"道基"这两个字呢，我们一般在四谛里是"苦集苦灭"，苦集苦灭，苦灭道基，对吧？那这边就出现了"苦集道基，苦灭道基"。那事实上，在巴利本里面，它就只有"苦集"跟"苦灭"，而没有"道基"。那汉译本这边呢？ 啊，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解说苦集的整个过程，那个道集就是一个过程，啊，苦灭的一个过程。啊，所谓的苦集道集啊，云何苦集道集？什么叫苦的集起呢？啊，集就集起嘛 ，samudaya。我们会用集起而不用生起，因为生起要用另外一个字 ，upada 啊 ，upada 或者是加体，或者是啊，有好几个字啊，都可以用生起啊。一般这边是用啊集起 ，sum 它就是有一个啊累积一起的意思呀、啊，一起 udaya 一起起来，也就是啊众因缘和合。而起来的苦，而集合起来的苦。有众因缘聚集而生起。啊，这边佛陀用眼，缘眼色，身眼识，三世和合生处。三世和合就有处。根净是处，有处就有受啊，缘处受啊，那个缘字呢，它是名词哈、啊，以眼跟色为缘，那眼是身啊，眼色是这三者合合呢，处就生起。以处为缘而有受，啊，以受为缘而有爱，就是因缘因缘嘛，哈，缘受。那个缘字其实是 pachaya， 它从来都不是动词啊。但是我们从中文的句型来看，似乎就把它解为动词 ，pachaya 就是一个依，啊，依处，那么就有受，依受就有爱，啊，依爱有执取，依执取，那么就有存有，啊，这个有字我们上次讲了很多次了嘛，就是存有，三界六道众生很多别名嘛。那只有一个字可以统称三界六道所有的众生，就是这个字有 bhava， 就是存在 bhava 存有或者是存在，永恒存在，永恒有，就是这个字永恒存在。缘有生，以有为缘而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以生为缘，那么就有老病死忧悲恼苦的集起。如是整个，这边的省略就是在别的经典的，就这样子整个大苦聚集起。缘眼就有苦了，还有耳鼻舌身意，就六根。所以苦从哪里来？从六根缘六境这样的一个过程，哇，就苦的集起，是名苦集道集。云何苦灭道集？那个苦灭的过程呢，一样缘，以眼色为缘，那么就身眼识，三识合合就有触，那触灭，那么受就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就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就这样子。存大苦聚灭，啊，存就是整个的意思啊，就 kevala。 这个苦啊，就指这个整个生命流转的苦，整个都灭了，就是从眼、耳、鼻、舌、身、意啊来讲的。耳、鼻、舌、身、意啊，也把它省略了。所以后面这一部分就是缘起十二支里面的部分嘛，从事。无名缘而有行，行为缘而有事、啊、所以这边无名跟行没有讲到，直接从事开始。事从哪里来呢？就有六根缘六境，就有六事，六事就有处，所以叫苦集跟苦灭。杂含213经、啊、这个之前有讲过一下、啊、二法，有所谓的二法，二法就是六个内外、啊、这一经比上一次那一经还要完整的、啊、上星期我们看到的那一经是有省略的，那这一经比较完整、啊、佛陀说但为汝等演说二法，二法就是 Dvaya， Dvaya 就是一双的意思啊，一双或者是一对。何等为二？眼色为二，耳根身，鼻和香，舌和味，身和触，意和法，这个为二，就一组一组的，一双一双的。那为什么说这个呢？佛陀说啊，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的、啊、若有沙门婆罗门作如是说，是非二者、啊、如果有别的，有任何的沙门婆罗门说这个不是二、啊、沙门具坛所说二法，此非为二。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否定佛陀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二法，彼自以意说二法者，但有言说，闻已不知，增其疑惑，以废其境界故。也就是说，他只是依自己说，只要否定了佛陀的说而已。那么你再问他，他只有说而已啊，他没有真的认知知道。所以当他被问的话，在问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解了，没有办法解说。那如果你把这两个否定了，这所谓的二法没有，这个不是二法，那还有什么二法呢？那再问下去他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因为那不是他们的境界，那是如来的境界，就二法。为什么讲这个二法？所以者何？以眼色为缘，眼是身，三是和合为缘，那么就有处。处就生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若于此受集、受灭、受畏、受患、受离。就是即灭未幻离，就五种如实知、啊、就六处的五种如实知，之前我们有讲过。不如实知者、啊、众贪欲深处、啊、众嗔恚深处，众戒取深处，众我见深处，亦真众真执争，众执增长，诸恶不善法。也就是对于受的这种五种如实知，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受怎么来的，受的灭、哦、畏呢就是对它的享用、啊、患呢就是它的过患是什么，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它会变化的。那不知道从这个受逃离，那么就会、啊、 种下什么呢？贪欲、嗔恚、戒取，还有我见。我见，还有各种的增长，各种的恶不善法。所以受，如果贪欲，重贪欲生处，那个贪欲生，那个生应该是一组的意思啦，那个如果说是受而生贪欲的话，是跟什么受有关呢？我们上次说贪嗔痴跟三种受有关嘛，从我们对这种三种受的反应就可以看那个我们的贪嗔痴的这个显现嘛。贪欲会起来是跟什么受有关呢？乐受，我们喜欢的快乐的想要更多想要更久那种贪欲就显现出来了。嗔恚处呢，如果跟嗔恚有关的就是苦受的时候苦受就不要嘛，就 不喜欢不开心，严重一点生气，再严重一点就动怒了发怒了起大嗔心，这个跟苦受有关。那戒取跟我见呢，这三个跟什么有点像啊？五下分解是吗？好，贪欲、嗔恚、戒取、身见、疑啊，这边疑没有出来啊。戒取跟身见，那个戒取这个字哈，一般把它解为戒禁取，对吗？戒取，它是来自这个字希腊 Pater Paramaso， 一般也会把它翻成戒禁取。希腊就是斯罗瓦塔其实巴塔就是瓦塔这是斯罗那这个巴塔呢，它也是瓦塔，就是仪轨的意思，一些宗教仪式。 Paramaso 就是最高，那所以这斯罗其实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那个斯罗，它要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种斯罗这本是仪轨只取这个是遵守吧对于遵守这种仪轨，执着于仪轨，尤其是宗教仪轨，就执着认为某些宗教仪轨它是最高，是可以得解脱的，都叫戒取或者是戒禁取。那有人会有时候把它解释为什么执着于狗戒，有没有执着什么学狗教会可以得解脱？在南传原始佛教里面的是指宗教仪轨不是只有那个单纯那种所谓的什么学狗叫啦，学一些动物的样子，以为这样子可以得解脱。那其实很多宗教的仪轨认为这宗教仪轨可以得解脱，它是最高尚的，就是指那一种所以这个戒取这边的戒取就是指戒禁取，也就是对于受的极灭未患离不了解， 那么就会去支取什么一些某些仪轨啊，认为某些仪轨可以让我们啊去苦离苦得乐啊，去除这种苦。那我见也是啊，就是我见从哪里来呢？从受这边来。我见就是认为有一个我啊，还有其他的种种的恶不善法。所以这边贪欲嗔恚戒取啊，我见啊，这四个呢就是五下分解里面的啊，其中四个嘛，贪欲嗔恚戒取疑。所以对于受的极灭未幻离不了解啊，那会有来会种下这种因。贪欲嗔恚戒取我见，那后面更衍生啊，种植增长更多的恶不善法。所以为什么对于受的极灭未幻离啊，要去如实知，就在原因在这里啊。从前面啊，贪欲嗔恚起，一直到增长诸恶不善法。那就是整个大苦集就这样子起来了啊，就是生死轮回不断的持续下去嘛。这个是从眼来谈的，那耳鼻舌身意也是一样，这是从集。那三呢，这边就是如果说对于受的集灭未幻离如实知，那么整个大苦聚就会灭了。所以也一样，这边是说啊，以眼为啊眼缘色啊，这个翻译变成是动词了，就以眼和色为缘，生眼识啊，三识和合就有触，触就有受。以处为缘而有受，苦乐不苦不乐，于此诸受即灭未幻离如是知。这个如是，这应该是如实知啊。以前面来说，这个应该要用如实知啊。如实知疑，不种贪欲深处，不种嗔恚深处，不种戒取深处，不种我见深处，不种诸恶不善法啊，诸恶不善法灭，整个大苦就灭了。其实这一句有没有，不种贪欲深处，一直到这边啊，那个在巴利本里是没有的，这是在汉译本里面才有的这一句。所以整个缘起法里面讲整个苦集苦灭从哪里来的，从哪里去看到，就在六根上面呢。所以为什么六根的守护很重要。再来我们看到第七这边，这一些经呢就有几个字很重要的，直接了知跟全然了解。这佛陀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这边告诸比丘，当知一切知法，一切事法。什么叫一切知法，一切事法？问题就在这个知跟事这两个字。我们看这个注脚这边，知它是阿比尼亚，阿比尼亚其实就是 古代都翻为神通，哦，但它这边不能用神通，它是一种 nya， 就是一种知识，啊 ，nya 是一种知识 ，abhi 就是更高、更甚深的一种知识，所以用睿智，改为睿智，因为神通马上想到那种，啊，跟外道有关的神通。可是，在经典里面讲到 abhinya 的时候，啊，它是很甚深的一个智慧，一种知识。那阿比尼亚也可以说是一种直接了知，如果用它的动词来说的话，它是来自阿比加那提。我们把这个知跟是把它拿过来哈。这是一个名词哈，那它是来自动词 ，abhijñāti。就是直接了知。我们说 jñāti 有没有？加那提，那前面加了很多前置词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哦，所以在佛经里，这个知有非常多种。那很多时候在汉译本里面就用同一个字知，那会很混淆，无法了解它之间的一个差别。那这种阿比加那提呢，在经典里通常都是跟入定之后所获得的那种知识有关，尤其是前面四种禅。那因为到第四禅之后开发神通力嘛，知道自己的过去生，知道别人的过去生，这些叫阿比尼亚，叫睿智，甚深的这种知识。这种智慧，那它动词就直接了之啊，不是这种啊？为什么？其实这个字以前翻成神通，为什么不要用神通啊？会有误解。直接了之的意思呢？这是来自菩提比丘的译法，我觉得这可以接受。会更好的意思就是什么？这种知识是我直接知道的。不是透过另外一个更高的神明或者是什么众生啊来知道的知识，比如说我知道过去生，佛陀讲的知道过去生，他是直接知道，而不是透过另外一个更高尚的神明或者是天界的什么众生来告诉他啊你前身是做什么的，不是，这种阿比加那提是直接知道。直接就看到，所以因为直接看到，所以我要知道多清晰就有多清晰，我要知道多少生就有多少生。我们一般坊间的，你去问他你过去生呢，他说你可能过去生是做什么的，那你再问的话不行啊，不能问太多，所知有限，因为那不是他的能力，不是他培养起来的能力，他没有办法直接了知。透过第三者，那个第三者是谁不晓得啊，那说的准不准确啊也不晓得啊，如果你觉得好像跟你今生那些经验很相似啊，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子，于是你就接受了他讲的是真的啊，可是一般不能问太多对吗啊，可是佛陀讲的这种直接了就是你只要禅定功夫够，你的过去生你要看过去十生百生千生都可以，就看你的定力有多够。那你每一生里面在做什么，这种回忆的能力也是看个人的功夫啊，你过去生做过什么事，一辈子里面做过什么事情啊，害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对多少人好啊，这些种种的家人是谁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去了哪里，这个都可以知道。所以这边的阿比尼亚这种这个字 他是指这种这么高深的这种知道。那一切法是，一切是法，这边一切知法，那个是其实它是 parinya， parinya 就把它 pari 有整个的意思嘛，所以一般会把它用成变质或者是全然了解，它是来自 pari 加 nati 这个动词，整个 pari 就是整个，整个都知道，所以会用变变质，整个都知道。一切知法，一切就是整个，或者是全部，好。全部直接了知的东西，或者是法，所以一切知法在巴利经里面它意思是说整个要直接了知的那个东西，那个 Dhamma， 所以 Dhamma 这个字你可以把它翻成法，也可以翻成东西，要整个整个直接了知的东西。那一切是法呢，就是全部全然了解的东西，或者是法。整个全部全然了解的东西，也就是你要整完全直接了知的全然了解的东西，那是什么？好，所以佛陀说什么？云何知一切法，一切是法？诸比丘，眼是知法，是法若色，眼是眼处，眼处因缘生受，也就是内觉若乐若苦，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彼一切是知法是法。这整个就是你要直接了知全然了解的东西，就是眼眼见色，眼是身，三世和合生处，因为这个处而生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是整个要直接了知全然了解的东西。为什么？刚才前面不是说吗，整个苦集从哪里来，整个苦灭怎么去处理，就在这上面。所以苦集苦灭就在六根这上面去处理啊。我们如果禅修是要达到苦集，了解苦集，你要证得苦灭，就在这上面去处理啊。跟你产生另外一个影像在那边入定去是不一样的东西，对吗？差很远。你看一个佛像，看看看，闭起眼睛来，还是看到佛像，这个跟你入定、跟专心有关，可是跟你解苦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对受，我们的苦乐其实就是受嘛，对吗？感受，对这个受的来源你不了解，你在入定的时候看到佛像啊，看到什么境界很好。出定之后就没了，苦又回来了，所以那不是解决苦集，它不会达到苦灭。 真正苦的来源就是从六根净识这边来。了解这个，你直接看到了，你完全了解了，知道苦集怎么来，你就知道苦灭怎么达到。我们自己看不该看的，然后贪心起来了，你怪谁呢？对吗？看到不该看的，嗔心起来了，一直看，看到不喜欢看的，嗔心起来，还一直看，看了又看，还去用想的，每天在累积嗔心，嗔心起来就很苦啊，不是吗？那你去观一个佛像有什么用呢？有啦，你观的时候就看到佛菩萨非常的祥和，很平静，很好。可是你又回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又去看那个不该看的，即灭未幻离，你不了解，你不断的累积圆那个境，于是又把那个嗔心翻出来，再练习一遍，你不知道那个根源，所以你佛号念再多。观想的再怎么成功，那都好像什么石头压草，短暂的克制，你一旦没有禅修的时候，那个苦又来了，我们的禅修要达到生活中的苦，都能够让它消失，那才是我们真正要的禅修嘛，禅修的时候就要学习去看到这个过程，去了解这个，直接了知，全然了解，阿比加那提，帕利加那提。那个苦不是别人给我的，是我自己眼耳鼻舌身意圆了不该圆的，那这个过程掌握不到，那个苦就一直在那边。这么说，为什么说杂含经是一部佛陀讲的这种禅法，就在这里看到苦怎么来的，那看知道苦怎么灭的，你看到了因，那么把因拔除掉，那果就不会出现了嘛。杂含二二三经，这佛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边是讲这两经，它的经名都叫 Parijana， 就是全然了解，或者是辨知，也有人把它翻成辨智。这也是佛陀在舍卫国这边讲的奇数及孤独缘。世尊告诸比丘，我不说一法不知不是，而得究竟苦辩。云何不说一法不知不是，而得究竟苦辩？为不说于眼不知不是，而得究竟苦辩。若色眼视、眼处、眼处因缘生的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亦复不说，不知不见而得究竟苦辩。所以这一句，我不说一法不知不是，而得究竟苦辩。究竟苦边，我们说以前有讲过，苦边就是 Dukkha Anta， 这个字会不断的在经典里面重复的出现哈。苦边是怎么来的？它就是来自 Dukkha Anta， 它就是来自Dukkha Anta， Dukkha 就是苦， Anta 就是边，所以苦边这个字就直接一个字对一个字翻过来，苦边， 它的意思的苦尽的意思啊，尽头，苦的尽头啊，就是苦没了，苦灭尽了，这可是苦之尽了。或者是苦之灭尽，所以苦边就是苦，苦的尽了，到了尽头，苦的尽头就是没有苦了嘛。那这注脚这边也是一样啊，它原来的字是 dukkha kaya， 它是 dukkha kaya。Kaya 就是灭尽的意思啊，苦之苦灭尽。那 Kaya 它是一个名词啊，就苦之灭尽。那这边的不知不是，也是跟刚才的那个字有关的啊。你看这个是不知，就按阿比加朗，有没有，就是那个字未直接了知，不是阿帕里加朗，未全然了解，帕里加朗。后面那是因为鱼尾变化，那个 M 或者是 RT， 那是动词名词啦，受词的那个鱼尾的变化。你看中间那个字就是跟刚才的一样，直接了之，阿比加拉提阿比尼亚。所以这边是动词，按阿比加朗，阿帕瑞加朗，未直接了知，未全然了解。所以我们把这个这一句把它导入到经文里面，就变成什么呢？我不说有一法未直接了知，未全然了解，而能够得到究竟的苦之尽了。那个究竟就是彻底的意思啊，完全的意思嘛。我没有说如果有一法你不直接了知，不全然了解，你能够得到苦的尽了，这是不可能的。哪一法呢？就是眼色，眼跟色，眼是身，三世和合眼处，就刚才讲的那一个根尽是触受，这个法你不了解，而且这了解是直接了知，你直接看到全然的了解整个从一开始的过程到最后的苦整个过程，你都能够直接看到，完全看到，那就有可能达到苦之尽了。所以讲苦尽还是从哪里讲啊？六根来讲啊，没有跳出这边。所以下次很苦的时候，你就打坐打坐去看那个苦怎么来的，去找源头，找源头。你达哪？相应尼卡雅第二本就是缘由相应，有没有？以前都把它翻成因缘相应，这个字尼达那把它翻成因缘，所以有人把它翻成因缘相应。 可是你知道"因缘"这两个字，它还要保留给另外两个字，谁呢？Hetu Paccaya。好，所以用"因缘"的时候会混淆。当那些经典出现 "Hetu Paccaya" 的时候，"Hetu" 就是原因嘛，"Paccaya" 就是缘呐，有因有缘，这个事情就会出现了，就发生了。但是你达那用发音的话，它就是用尼陀那，尼陀那法。什么叫尼陀那法？就是缘由尼达那。尼达那的思的意思就是找到源头，或者是找到它从哪里来的，来源，从哪里来的。所以把它翻成缘由，这个缘它的由来，所以缘由相应，尼陀那相应，你讲的就是缘起。佛陀是悉达多太子出家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当王子的时候出城去看到生老病死，对不对？老病死，他很害怕，他一辈子父王把他照顾得很好。他不知道人会老、会病、会死，所以当他出去看到的时候，他很害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出家就去找这个问题，要找老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死怎么来的，怎么解决？他要去找那个他的因缘呐，他的由来，所以去看呐，不论生老死从哪里来，生从哪里来，有从哪里来。直取，有没有缘起之间的不断的推推推？我们上次不是看到一经吗？推到哪里？是，然后就回头了。那一经就是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去找他的缘由尼陀那。所以你看到尼陀那相应里面几乎就是，那是第十二相应嘛？第十二相应。就是跟缘起有关的，就在这边，所以你要看缘起法十二支缘起，就在这个相应里去找。二二二经，刚才那一经是说应该要知道一切应该整个直截了之的东西，全然了解的东西。那二二三经就是说如果有一法没有直截了之，没有全然了解，那么就不可能达到苦边苦的尽了。所以这一法是什么？言。是依法，色，还有视、触，光眼、颜色，这边就有眼、色、视、触、受五个，眼、耳、鼻、舌、身、意六个，六乘五就30，每一个都要了解。对，佛陀在打坐的时候就去找这个，所以佛弟子打坐要找什么？不要去创造另外一个假象，你要去看到平常的经验、平常的苦怎么来的，找到、看到，那么你就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二二四经，它是指 pahana，就是去除，所以这边汉译本用一切欲法。应当断，这个 pahana 是有去除的意思佛陀说一切欲法应当断，云何一切欲法应当断？ 为掩饰一切欲法应当断，色掩饰掩处掩处因缘生的受，这些都是一切欲法应当断。我们回来这边看一切欲法的话呢，在巴利本里面其实没有那个欲字，它就是这个注脚这边 Sabba Pahanaya Dhammo， 一切去除的东西，那个一切也可以说是整个全部，全部去除的东西，也就是根净世受全部要去除，根净世处受全部要去除，这跟我们之前讲的六入处灭有没有关系？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而已嘛。六入处灭就眼嘛，入处有分什么？内入处、外入处，就是眼跟色嘛，就根跟净。根净世三世和合生处，所以我们之前有讲，佛陀说六入处灭，这个是应当要了解，六入处灭，这巴利本是用六处入处，六处处灭，或者是六处入处灭。这个六入处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那这边讲的六处处呢，它是不一样，就讲到处的这个地方。这个是Chan Nam Pasa Ayatana Niroda， 这是六个 Chan Nam， 就是六个 Pasa 处，这个地方 Ayatana，就是处处，那这边是六入处的，不是不算是不一样。这是 Chala Ayatana， 所以前面这个六入处差一点点，这个字都很，这发音也接近，字也接近，六入处有分内外，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六处处有时候被翻成六处入处，六处处是应该比较适合的，因为这边是指处的那个境界，就处的那边，就是根净世和合的时候产生处嘛，那个东西的灭你要了解。所以我们之前讲的六处六入处灭可不可能啦，那一个那这边这一经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讲一切欲法应当断，这个一切欲法就是一切去除的东西，也就是指什么眼色，为眼，这是整个欲法，这是应当断的，色也是整个欲法应当断的，是还有处，还有处的因缘生的受，这每一个都是应当断的，所以那个一切是整个的意思，全部。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讲六入处灭为什么？因为苦从这边来的嘛，苦集前面不是讲吗，苦集就从这边来的， 所以你训练到能够从这边灭掉的话，那么苦就可能灭啊。否则的话，你去到哪里，只要有根进士，就有苦啊。那你说阿罗汉、佛跟凡夫差别在哪里？阿罗汉也有眼见色，对不对？六根缘六境，佛也有六根缘六境，那这不会影响吗？佛和阿罗汉跟凡夫有什么差别？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个谁的修行呢？唢呐。唢呐的故事很有名的，就是他很用功，很用功修行啊，不是后来修到没有成就，他就想还俗去了，想要只修福报，因为他家很有钱。然后他想说反正修修修没有成就，他说不如我还俗去啊，用修福报就好了，在家修就好了。所以这要求很高啊，对，出家没有成就他就想还俗去。那后来佛陀给他指导啊，他成就之后呢跟佛陀报告，那他的报告里面就谈到这个阿罗汉也看了眼缘色啊，有没有妨碍解脱呢？有没有影响到解脱呢？在内经里面我们会去看到。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传是这样子传呢、可是我们自己去看的时候，你自己判断嘛，真的是小嘛，还是讲到根本？佛陀的法他没有保留，他没有隐藏起来，没有秘密，全部公开。我们去年讲的《大般涅槃经》有没有？里面佛陀大般涅槃之前，尊者阿难不就是希望他指定接班人吗？指定接班人就表示说，佛陀指定他，那么他说的等于是佛说的。佛陀没有要指定啊，他说我说的法该说的全部都说了，我没有留一手。我没有任何一法掌握在手里面，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留一手，对吗？这个世俗人这个选徒弟、各种技艺也是一样啊、就是留一手留给那个真正的传人，有没有？佛陀没有这样子、那佛陀希望每个弟子都成就啊，每个听到法的人都能够成就，那为什么要留一手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啊。其实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检视啊。你看大圣经典的时候，里面有一些佛法名相，对不对？那些佛法名相，你要怎么解？人家在解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在解释？根据什么经典在解释那些佛法名相？查字典。字典哪里来？编字典的人大部分都是依据论点，所以你去查佛学词典，什么论怎么说，什么论怎么说，很多都是这样子。论那些论点都是佛入灭之后几百年之后的弟子们造的，就是佛陀说法那么多，那要如何去掌握，对吧？那个时候的比丘们，他们有人去把它整理起来啊，就所谓的一部论啊，试图去阐述啊，掌握整个佛陀讲的法。那这种阐述这种整理是不是完全可靠？不一定，不然就不会有部派佛教出来，对吧？就不会有部派佛教之争出来。如果每个整理的都是一样的，符合佛说的，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争论呢？为什么那么多的派系呢？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经典是很幸福的。当然经典不好读，但是能够坚持的读下去，好好的读， 啊，你会掌握到根本的佛陀的教法，啊，那不是经过别人整理的，啊，虽然在持诵的过程里面，以前是没有经本的嘛，靠人的记忆，啊，佛陀时代，这个没有电脑，没有经书，没有文字写在这个纸张或者是什么贝叶上面，完全靠记忆嘛。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其实记忆非常强的，还听什么事情就很快就记起来，那训练嘛。那我们现在都是用纸笔，动不动都要拿纸笔，对不对？变成我们的记忆力不强，啊，很容易忘记。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其实记忆力非常强，佛陀说的东西都持诵起来。啊，那当然这当中会有可能有一小部分持诵的有一点偏差。但是如果我们掌握整部经典的时候，这些偏差其实会看得出来，哦，它有一个整体一致的东西在里面，那你看到整体的时候，看到核心的时候，那有一些小部分的就词诵上的这种遗漏啦，或者是多添加，你会自己去分辨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很困难的就是。要去完全读到整部经典不容易，一开始就跟你说啊，含经是小圣，就不敢读。哎呦，我不要小圣，要大的，我不要小的，对吗？大家都喜欢大的，不要小的，所以就把它推开了。更不要说能够读一遍，啊，接受它是根本佛法的人，那能够读一遍不容易，读一遍又读懂的。更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佛弟子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对吧？对，看经的功课啊，不容易，所以要有耐心，对吧？这个佛陀说的法，《阿含经》里面讲很多都是实修性的，哦，你可以直接去用得到的。直接去可以体验得到的、实验得到的，而不是一种推理的东西。它不是纯粹的理论的东西，就像你眼见色啊，然后眼识就分别触啊，有触就有受。我们是直接感受到苦受、乐受，有没有？这个我们就在生活中里面就有了，啊。就说这个乐受跟贪有关，啊，你去看看你这生活的乐受是，生活是乐受比较多的时候，你的贪心是不是比较多一点？可是我们都把它合理化，我就要这个，我要那个，为什么不可以？没有不可以，可是，那就是一种贪心的表现。那遇到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到苦的，就心里不高兴嘛，对吗？哦，严重一点的就闷闷不乐，再严重一点就是生气，啊，动怒，那就跟嗔心有关。所以佛陀说的法，就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直接看到的。生活不苦不乐的时候呢，常常爱睡觉，对不对？啊，生活不苦不乐，对吗？哇，真是好睡觉，那长养愚痴，所以不苦不乐啊，跟这种受跟愚痴有关，这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嘛。所以说，这法是一种根本。所以说，大圣经典里很多的佛法名相，你注意看看啊，你在讲的时候，在解释的时候，它到底是根据什么来解释？《阿含经》有几千部，你可以以经解经，但是大圣经典通常都是啊，很多是一宗一派的时候，它只有那一部经典。那一部经典里面那么多的佛法名相，它到底是根据什么来解释的？所以你可以去观察看看啊，看你有没有找到一个真相。如果我们把那一些啊那些佛法名相 用阿含经里佛陀说的这种方法来解读的时候，那部经解读出来的会不会不太一样，对吧？跟一般人随他自己对佛法的理解而做的解释，那会不会跟我们用佛经和阿含经的解说去解读的时候会不会不一样？你可以去做个实践呢，这是法的思维，是没错，我们对法有思维，你可以质疑，你可以怀疑，佛陀说法欢迎弟子质疑提问怀疑，不能说问那么多啊，再问就生气，那不是佛的啊，那不是佛法啊，那不是佛的态度啊。对，佛陀有一个弟子叫中文里面叫优陀夷或者是迦楼乌陀夷，他就是那个很爱问佛陀的人，很多问题什么都问可是佛陀对他非常的有耐心，怎么问怎么答，佛陀不会被你问倒所以他问很多，到最后他皈依佛陀修道成阿罗汉了，就这样子。所以佛陀因为实修实证嘛，他不怕你问，因为直接了之，全然了解，所以佛陀不怕人家问，佛陀的弟子也不怕人家问，因为你直接知道嘛，不是透过第三者那你也是完全的了解。 Parijanati 为什么很重要，完全了解，彻底的了解，所以当人家问的时候，你怎么问怎么答，有吗？有一次这个尊者舍利佛不是吗，尊者舍利佛智慧第一这个有一次佛陀在问他一个法，然后他就回答了，那回答之后呢，当佛陀离开之后呢，他才突然觉悟到，他就跟比丘们说刚才就是如果知道佛陀那时候要问什么，那我一定可以很多个方法来回答就是一个问题他可以从很多个面向来回答一问一答，二问二答，二答十问十答，百问百答，没问题，怎么问都可以就舍利弗有这样子的尊者舍利弗有这样子的这种智慧，就是我闻佛说法这样子修正来的所以如果说你们好好看完阿含经的话，因为你佛法也会很厉害，你知道吗？因为人家怎么问你都可以回答，这是真的所以对佛陀的法要有信心这汉译的杂含经有一些字很困难，对不对？那现在大家有那一部相应尼卡雅里面很多的它很白话了，其实佛陀说法是非常白话的，所以那一套你想好好读一遍的话，其实很多疑问都可以得到解释那你的佛法会增进不少所以不要辜负了尊者阿难当年这样子把这个经典持诵下来，对吧？持诵了千年这样子流传下来。那刚才224经讲的是 Pahana 就是弃除呢，这是说应当断一切欲法，应当断，那个断就是弃除的意思 Pahana。 那下一经225经呢，有一点跟刚才的223经一样佛陀说我不说有一法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辩跟刚才223经这一句很接近，对不对那225经这边也是我没有说有一法不知不断，那你可以达到苦的尽了。 我们看这个注脚啊，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边，你把它放大一点啊。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边，那巴利本是说是这样的一句话 Sabbang Abhinya Parinya Pahanaya Dhammang。 这是句格嘛，就是以 Abhinya 以 Parinya 整个去除的法，整个去除的东西和那个 Dhamma， 也就是要用睿智辨智来把它整个去除的东西，那个染字要应该是多的哈，就是要以直接了之全然了解才能够把它全部去除的东西。还是回到那两个字 Abhinya 跟 Parinya。 所以那个知跟断它少了 Parinya， 汉译本少了 Parinya， 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边。我没说有一法不知不断而能够达到完全的苦的尽了，哪一法呢？为不说眼不知不断而究竟苦边，眼色眼视眼处眼处因缘生受就是苦乐不苦不乐，对于这个整个不说，佛陀不说，对这个不知不断而能够达到苦的边际。反过来说，就是对于眼色眼视眼处受，要知要断，那么就能够达到究竟苦边。我还是回到一样，就六根净识处受，每一个从眼耳鼻舌身意一共六个，那二十二经这是 Parijana， Parijana 就是全然了解这个名词啊。Pari 整个 Jhana 了解，这边是谈到不堪正净苦跟堪正净苦，就是能够完全的断尽苦跟不能够完全断尽苦。那这经是佛陀在哪里说的呢？毗舍离就恒河北岸猕猴池侧崇格讲堂，去过圣地的大概都知道那一边崇格讲堂就是那个尊者阿难的纪念塔，那纪念塔后面有阿育王的石柱，对吗？阿育王的石柱后面呢就是崇格讲堂。我听说那个石柱的狮子很特别 什么特别呢？就是他有点忧伤的样子，啊，就是，现在找到的阿育王石柱很多个嘛，啊，上面的那个动物都不太一样，那表情也不太一样，那是比较细的哈。像佛陀从天上下回来，有没有说法回来那个桑卡夏僧伽师的那边的阿育王柱是什么什么头的呢？大象，哦，那个上面一般我们看到的是阿育王石柱上面是狮子嘛，但是在佛陀从天上下来的那个地点僧伽师那边的那个石柱是，啊，大象，一只小象了，不算大象，小象，可是也被破坏了，有点可惜。所以佛陀是在恒河北岸这边啊，比舍离很熟悉吗？还记得我们讲这个《大般涅槃经》的时候，佛陀最后也经过这边吗？那比舍离人很舍不得佛陀离开啊，就一直跟着佛陀走啊走啊走的。到最后佛陀说你们回去吧，不要再送了，还是一直跟跟跟。后来佛陀就说好吧，我把我的钵送给你们，啊，你们不要再跟了哈，到这边就好了。所以他们的比舍离人就很高兴，拿一个钵回去，后来盖了一个塔来纪念佛陀的钵，啊，所以那个叫钵塔，在那边十八相送对吧。后来有个故事，啊，很有趣的，这故事说那个塔这个回教徒入侵的时候把那个钵偷走了，哦，偷回去他们的，运回去他们的回教堂里面。你知道回教堂他们进去要洗手洗脚有没有，说要那个钵放在那边装水洗手洗脚这样子，不晓得是真还是假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网络上流传，那个照片都有拍出来，那个钵很大，哦，摆在门口让人家就是装水那边让人家可以洗手脚的。可能是后来的人为了纪念佛陀，哦，那个钵那个纪念钵所以做的比较大，哦，那现在那个地方，啊，有被发现，啊，所以比舍离这个，啊，地方，啊，很多故事。所以这次佛陀在这边呢跟比丘们讲什么呢？若眼不知不是不断不离欲，啊，不堪能正净苦，于眼若知若是若断若离欲，这个就是堪能正净苦。那这一句呢，这个不知不是不断不离欲，我们从前面知道不知是不知，不直接了知嘛，不是是对上不全然了解对吗，不断就是断就是去除的意思，哦，帕哈那。不离欲呢，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个，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些中文中译本的这些用词，它事实上是对上这几个字，好，不知按阿比加那，阿比加那就是直接了知，就是未直接了知。不是阿帕瑞加那，帕瑞加那前面加一个否定词啊，就是不，就是未全然了解。那不断跟不离欲呢，有点次序有点换过来哈，不断是指阿帕加哈，就是未去除这个不断，就是刚才用 刚才前面那个经用 Pahana 嘛，啊，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弃除。那不离欲怎么来的呢？它是对上这个字 Viraja。Viraja 它事实上，用离欲是不适合的哈。离欲其实会对上另外一个字 Viraga。Viraga 也是用这个。说这个应该是隔绝，用隔绝，换一个字，用隔绝，就是直接了之，全然了解，然后把它隔绝到弃除，这是一个过程嘛，用隔绝跟弃除。那这边呢，把它放在最后面，似乎有点不太适合，不断不离欲。次序上不是那么的，就是没有巴利经的那么顺哈，就还没有直接了知，还没有全然了解，还没有隔绝，还没有弃除，啊，那么就不堪能啊，不堪能，正净苦，不堪能就是阿巴布。Bubble 就是能够，就是有能力。啊 ，Bubble 就是不堪能，正净苦。巴利经只有 Dukkha Kaya 苦净、苦灭净。啊，那个正字呢，有可能是它是来自这个字 Samma。像我们说正等正觉，佛陀是正等正觉对吧，他是什么什么都什么，就是正什么，就是等不都，就是正觉，所以正就是什么这个意思，三不斗的等正觉，所以正净苦就是三玛都卡卡也是三玛有，完全的意思，啊，所以完全等正觉就完全圆满觉悟嘛，是圆满觉悟啊，三玛，所以对眼色。视、触、受这五如实知，你没有办法直接了知，没有办法全然了解，没有隔绝，没有弃除，啊，那么就不能够完全的达到苦之灭尽。我们之前在讲四念处的时候，那个知有没有还记得是什么？帕加那提对不对？像那个入处习念有没有？哦，我说这个是了知，那这个会带来什么？喷雅智慧。啊，智慧怎么来？就是见生灭嘛，见生灭，见无常。所以那个开始修四念处的时候，你要从我们一般的加那体去做到帕加那体，从知道到了知，就是很清楚的知道，那会带来智慧。那这边讲的苦尽的这边用的是阿比加那提跟帕瑞加那提， 这两个字，所以我们上次说 Janati 有层次上的不一样，对不对？ Janati Pajanati Sampajanati Parijanati Abijanati。 修四念处的时候不会用这两个 Janati， 而是 Pajanati， 还有一个是什么 Sampajanati。所以在四念处里会看到一个正念正智，有没有？有没有 Sati Sampajanya Jana 或者是 Janya 都有。好，就是全然了之， Sam 就是整个。好，所以四念处那边从我们平常的知加那体提升训练到 Pajanati 了知，那训练到达到总是跟 Pajanati Sam 在一起，就是恒实的了知。所以我说那个是 正念全然了知 Sati Sampajanya， 这总是出现在四念处里面嘛，这个正念全然了知。那汉译古汉译都是正念正智，或者是有时候也用知。所以你看这个知这个字在四念处里面是 Sampajanya， 它跟 Sampajanati 有关。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经呢，我们发现那个知是什么啊？是阿比加那提，不知不是，有没有？它其实是阿比加那提，不知是阿比的加那提。那个前置词是个阿比，阿比有增上，有更高的意思。好，它带来的就是阿比尼亚。这个带来的知识是什么？阿比尼亚就是我们讲的神通啊，神通。那事实上我用睿智，不要用神通，就是甚深的智知识，就是看到自己的过去生，看到众生的过去生。那 Parijanati 这个呢，这个Parinya， 你会看到字典里面变字，我把它做一个用全然了解。不过全然了解要用在动词了，动词跟名词做一个区分。这个动词用全然了解，它所带来的那种知识智慧叫 Parinya 变字。 Abhijanati 是直接了知，他带来的获得的知识智慧叫阿比尼亚睿智，睿就有甚深的意思嘛，知道过去生，知道未来。但佛陀一般会谈过去，很少谈未来，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是佛陀要知道是没问题，但是未来还是决定在这当中的因缘还有可能改变，所以佛陀一般比较不谈未来。所以修行为什么有用？因为你在改变因缘，所以修行人家跟你说你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子，为什么算命对修行人不准？因为修行人不断的在修行，修行就是改变因缘， 因缘改变了，那个果就会不一样。所以有人说，以前有一个传说，就算命的人不敢帮修行人算命，因为会破功，算不准。为什么？因为都在用功修行啊，因缘在改变，那个果就会不一样。所以这直截了之，你看这字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所以为什么这个巴利不好学？可是多多少少一些单字了解一下也是好。看久了以后，你们就会很厉害了，知道吗？看久了就会熟悉这样。所以顺便讲一下，这个支加那提在经典里面，是从加那提、帕加那提、萨姆帕加那提、阿比加那提、帕瑞加那提，这边在讲净苦，就断苦的时候的这种知跟识就不是我们一般的知识，而是直截了之跟全然了解，也就是对眼见色身识三识和合身处，处有受，受就带来种种种种的这个过程要完全的知道。第七，所以第七的直截了之跟全然了解，这个我们讲完了，就这几经呢，我们去知道这两个字在汉译本里，我们应该要看到巴利经典它的字是这样个很深的意义在，一个巨大的差别哈。这跟所以我们要看四念处的开始的修法，到后来渐渐的。可以达到一个解脱境界的那种知，就会渐渐的不一样。再下来了，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欲望跟贪婪，这根是跟六根有关系啊。那佛陀也是这次是在毗舍离猕猴池彻崇阁讲堂。所以这应该讲的是什么？解所系法跟解法。佛陀告诉诸比丘，我今当说解所系法即解法。云何解所系法？就是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处意法。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二法，这个叫做解所系法。云何解法？什么叫解法？叫欲贪。那我们还是要借助这个巴利的解释解所系法。什么叫解所系法跟解法？其实解所系法是这个字，桑优加尼呀，南玛，桑优加那，这就是解，有没有？五下分解的解就是这个，它多了一个鱼尾一呀，它本来是桑优加那，解这个字。五下分解，五上分解，就是这个解。有时候用解释，有吗？上优加那，五下分解，五上分解。那这边上优加尼呀，达玛，伊雅的意思就跟什么有关呢？这个解或者是解缚哈。与解缚关联的东西，这个法， 我们把它翻成东西啊，你也可以解为与劫福有关的法，啊，与劫福关联的东西。刚才说劫所系法是什么？眼色、耳声、鼻香，对吗？好，那劫法呢，就是桑优加那，就是劫福，那其实就是劫。劫，所以这边要讲的是跟劫有关的东西，跟劫福关联的东西，跟劫。好，所谓的劫，跟与劫福有关的东西，劫所系法，就与劫福有关的东西，就是二法嘛，啊，六根和六境，一双一双的。那劫法或者是劫，就是欲贪 ，chandraga， 欲望和贪婪。所以欲贪就是两个名词 ，chanda 就是欲望 ，raga 就是贪婪，欲望和贪婪。那这一经只把这两个讲出来而已，下一经呢，就把这两个关联起来了，啊。杂含240经 Upadana， Upadana 就是取的意思啊，直取的意思，这是巴利经直取，所以这边要讲 所取法跟取法。我今当说所取法及取法，什么叫所取法呢？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处意法所取。取法呢，就是欲望跟贪婪。这个仍然我们还是看到巴利经去的话，你就看到跟刚才有一点点的差别。所取法就是与执取关联的东西 ，upadana， 一呀 ，dhamma， 取法就是 upadana， 就是执取。与执取关联的东西跟执取，与执取关联的东西就是眼和色、鼻身，啊，都是那个二法，六根六境。那执取呢？取法就是执取，就是什么欲望和贪婪，是吗？啊，一样欲贪。好，杂含250经就讲了。这是尊者舍利佛跟摩诃勾支罗在奇色觉山，奇色觉山就是灵鹫山呐，啊，尊者舍利佛回答摩诃勾支罗的问题，摩诃勾支罗问舍利佛什么问题呢？云何尊者舍利佛眼系色耶？色系眼耶？啊。就是眼去吸辐射呢，眼去执取色呢，还是色来执取眼？ 舍利弗的回答是说，不是眼系色，也不是色系眼，啊，一直到耳鼻舌身意都一样。真者摩诃勾支罗，于其中间若比喻贪，是其系也。啊，这句话重要，就是眼色、耳声、鼻香、舌味、身处、意法，谁绑谁呢？不是六根绑六境，也不是六境来绑着六根，而是中间有一个欲望跟贪婪。哦，刚才前面两经，欲望跟贪婪就是指什么？桑优加那跟乌帕达那，有没有？刚才第一前面那经讲的结，桑优加那就是指什么？欲贪，就欲望跟贪婪。那下一经讲的取法，那个取就是什么？也是这个欲望跟贪婪。啊，跟结福有关的东西就是六根和六境嘛，二法。跟执取有关的东西也是指六根跟六境。所以讲到结福跟执取，其实都是什么？指欲望跟贪婪。所以尊者摩诃勾支罗问尊者舍利弗说，是眼去吸福绑着色呢，还是色来绑着眼睛？不是谁绑谁，而是中间升起了欲贪。啊，就好像留两头牛，黑跟白，啊，共用一个二秧吸福，啊，福吸着。人家问的是黑牛吸白牛，还是白牛吸黑牛？这样的问题等问否？这个等问就是正确的问法嘛？啊，佛也，尊者舍利弗，非黑牛吸白牛，也不是白牛吸黑牛，而是中间这个恶跟西央是他们的西服。所以同样的，这黑牛跟白牛绑在一起，是不是不是哪一只牛绑哪一只牛，而是中间有一条线，啊，有那个轭，啊，就是两头牛有一个架子架着他们的脖子。那所以根对境也是一样啊，谁绑谁没有，而是在那中间起了欲望跟贪婪。好，所以这边说，啊，非眼系色，非色系眼，啊，一直到非意系法，非法系意，就是不是六根绑着六境，也不是六境绑着六根，而是中间有个欲望跟贪婪绑着他们。所以尊者舍利弗就说啊，若眼系色，若色系眼，如果是眼绑着色，或者是色绑着眼，也就是说，如果是六根绑着六境，或者是六境来绑着六根，那么世尊就不叫人建立犯恨得尽苦边。如果是眼睛去绑着六根，去绑着六境，那就不用修行了，怎么修？对吗？哦，如果是六境来绑着六根，也不用修了，佛陀不用教犯恨了，也不可能达到苦边了。正因为不是六根绑着六境，也不是六境绑着六根，所以佛陀呢，教人建立犯恨能够达到苦边。所以尊者舍利弗呢解释啊，啊，世尊眼见色，若好若恶，不起欲贪。啊，看见好的，看见不好的，看见喜欢的，看见不喜欢的，不起欲望跟贪婪。 那其他的众生呢？眼见色，好，若好若恶，则起欲望跟贪婪。是故世尊说，当断欲贪，则心解脱。所以修行要处理的是什么？六根缘六境的时候，有没有起欲望跟贪婪？那如来跟阿罗汉这些解脱圣者，他们也会眼见色而闻声鼻嗅香，对吗？跟我们一样啊，但是他们没有欲望跟贪婪。那我们都有，有欲望跟贪婪，后面的苦厄啊，善恶就来了，苦就来了，所以心不得解脱。所以佛陀教的修犯恨，其实要修什么？眼见色的时候，中间不要搭个桥梁，欲望跟贪婪。好，这样子这一经就结束了。那个劫有没有？一经是讲劫嘛，上优加那，一经是讲乌帕达那执取，它都同样指向什么？欲望跟贪婪。所以不管的用词是劫上优加那也好，或者是执取也好，乌帕达那，它都指强的拉格。所以眼见色没问题，可是不要有乌帕达那，不要有执取，不要有强的 raga 欲望跟贪婪。所以外道会问佛陀，佛陀的那比丘说，我们也眼见色耳闻声，佛陀也还是一样有啊，那我们跟佛陀有什么差别？这两经就讲到根本了。这当中没有执取，没有欲望跟贪婪。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的经典是从以无执取得解脱，有没有？有的经典讲解脱是以无执取得解脱，也就是眼见色的时候没有欲望跟贪婪，这叫心解脱，有没有？当断欲贪，则心解脱。那会解脱呢？欲望跟贪婪断了，六根缘六境，欲望跟贪婪断了，就心解脱了。我后来说，心解脱就是入定，入定那是外道定，所以不得解脱。所以佛教讲会解脱，不讲心解脱，又偏一边去了。佛陀讲心解脱啊，我们说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展现出来？眼耳鼻舌身意展现出来。好，眼耳鼻舌身意缘色身香味触法起了欲望跟贪婪，心不得解脱。那眼耳鼻舌身意缘色身香味触法，我没有欲望跟贪婪，达到没有欲望跟贪婪，心就解脱了。佛陀讲的心解脱是这个，不是从初禅到二禅是一种解脱，一种心解脱，二禅到三禅是一种心解脱，三禅到四禅是一种心解脱，那也是一种心解脱，可是那种心解脱是入定的层次上的解脱，而不是了生死的那种解脱。所以心解脱是不是有不同的说法？佛说的跟外道说的。好， 所以这三经啊，这八的欲望跟贪婪这三经就很重要。我们就了解到说，修行人不是说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不是的。你眼睛可以闭起来不要看，耳朵怎么可能不听？你塞住还是听得到啊，对吧？那你好吧，我塞住，那鼻嗅香呢？你把鼻子塞起来吗？怎么活啊？对不对？所以解脱不是在这些东西，这些外在这个，你要知道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所以佛陀说二法很重要，前面我们是讲说二法，对不对？唯有如来说就二法，就是这两个眼色耳身鼻香舌味身处意法，就这两个，没有别的。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很重要啊，有这两人都有这两个，都有这二法。可是这二法中间升起什么，那就决定你生死轮回还是解脱。所以是不是又讲到根本去了？所以阿含经是根本佛教。有多小吗？这个六根缘六境起欲望跟贪婪是什么大小的问题吗？没有大小的问题。众生生死流转的一个根本之所在。你要了生死，你要解决平常的生活中的苦，就从这边来啊。禅修也在修这个啊，不然你禅修修什么？念佛一万声啊，念到一心不乱，念完之后还是烦恼又跑出来了，对吗？所以看这个经典，我们掌握到根本的问题之所在。你修禅的时候要处理什么东西，生活中要处理什么东西。如果眼见色耳闻声没有执取跟欲望贪婪，那是不是就容易入定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坐在那边就会想到什么事，想到曾经看到的，想到曾经听到的，那一些都让我们起什么，不是生气就是很欢喜，很放不下，打坐坐不下去，那是什么在驱动着啊？贪嗔痴啊。就是六根缘六境的时候的那些苦受乐受啊，带来的后面的影响。所以打坐的时候很多念头起来，那像下一次你就要去找缘由 Nidana， 那些念头到底跟什么事情有关？那些事情没有解决，那些念头永远在，因为你一打坐完，你总要回到日常生活里面去，回去你又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个烦恼又跑出来了。所以你看到看到根本，从根本下手，根本问题解决了，苦就解决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来，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 尊重供养无上法。